今天要继续讲神的爱啊，我们先从士师记来看神的爱。那神爱以色列人，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而且呢，神让他们一个人可以追赶千人，所以他们就得胜许多的仇敌。可是约书亚死后呢，有别的世代兴起了，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所行的事，他们就去效法四围的外邦人拜偶像。那神爱他的百姓，当然不愿任凭他们往错庙里直奔，所以就借四围的仇敌管教他们。那以色列人被仇敌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十章十到十六节，请看士师记第十章十到十六节。十到十六节，在旧约圣经有的是312页，找到了请你们读好吗？
以色列人哀求耶和华说，我们得罪了你，因为离弃了我们神去侍奉诸巴利。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我岂没有救过你们脱离埃及人、亚摩利人、亚门人和非利士人吗？西顿人、亚玛利人、马云人也都欺压你们，你们哀求我，我也拯救你们脱离他们的手，你们竟离弃我侍奉别神，所以我不再救你们了。你们去哀求所选择的神，你们遭遇急难的时候让他救你们吧。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
你看最后一句话，以色列人受苦，神怎么样？心中担忧啊！所以你看神何等的爱以色列人啊！他看见他们极其困苦，他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然后以色列人看见灾祸松缓了，士师死了以后，他们又转去行恶，去拜偶像，比列祖更甚，不断绝他们那个顽梗的恶行。所以慈爱的神只好再次伸手管教他们。溺爱会任凭一个人，可是真爱会施行管教。溺爱会任凭一个人，可是真爱会施行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说，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万灵的父耶和华上帝，他管教人是因为他期待人全然成圣，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士师记里头告诉米色列人，在这个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手下受苦，他们呼求耶和华，神就兴起士师俄陀涅拯救他们。以色列人得享平安之后呢，40年之后又开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又兴起摩押王隐基伦攻击他们。以色列人受苦了，又开始呼求耶和华，神就兴起那个左撇子左手便利的以户呢，杀了这个隐基伦王，拯救以色列人。等到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把他们交在那个夏所王耶宾的手中，结果神又借着底波拉还有巴拉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在士师记里头，你就这样看见故事一再的重演，然后士师记一句很悲哀的话做结束。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可是我觉得神实在太有爱心，也太有耐心了，他对这些任意而行的以色列百姓不离不弃，就是为他们心中担忧，所以他愿意继续的在那里花时间花心思管教他悖逆的百姓。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六章第一节，请我们看士师记第六章的第一节。这里说，以色列人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好，6到18节，请你们读好吗？6到18节。
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先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曾领你们从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脱离一切欺压你们之人的手，把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们，又对你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住在亚摩利人的地，不可敬畏他们的神，你们竟不听从我的话。耶和华的使者到了厄弗拉，坐在亚比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基甸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这里，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
好啊，我们的神是一位讲理的神，他用慈爱的手管教他的百姓的时候，是要让他们有份于神的圣洁，所以他先差遣先知去告诉百姓：你们错在哪里啊？叫他们要悔改，要真实敬畏耶和华独一真神，不可以去敬畏别神，叩拜别神。而且你看，神爱以色列人，顾念他们极其穷乏，备受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的欺凌，所以就选召基甸做士师来拯救他们。那基甸是一个谦卑的人，他看自己是属于最贫穷的支派，他说：我在父家是最微小的人物，所以他一点都不觉得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有办法去拯救以色列人。可是在这里，神让基甸知道，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意思是你靠着神同在的大能，他说：我必与你同在嘛，我与你同在，你就比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16节。所以神让基甸知道，他是靠着神同在的大能去击打米甸人，拯救以色列人。那基甸是一个胆小的人，但是神爱胆小的基甸，他也特别体贴基甸身上那个胆小这个软弱。那基甸本人很难相信神呼召他做士师，所以他要向神求证据，他说：我要拿礼物来献你。那神为了刚强基甸的信心，就等在原处，等基甸拿礼物，就是羊羔的肉跟无酵饼拿来了。那么耶和华的使者就伸出手杖，那个杖头挨了肉跟无酵饼，哇，就有火从磐石出来啊，烧尽了那个肉跟饼。所以这个奇特的景象对基甸而言就是一个很明确的证据啊，他知道是神向他显现啊。何利亚费他也吓坏了，他直觉的反应就是罪人看见神的面必死无疑啊，这是旧约时代的人都有的观念。可是神立刻安慰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那基甸领受了神的安慰，心中有平安，所以他就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沙龙意思是耶和华赐平安。神真的爱胆小的基甸，体贴他胆小这个软弱， 所以他又特别选择晚上夜间再次向基甸显现，吩咐他去拆毁巴利的坛，要把他家中七岁的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然后把砍下来的这个木偶当柴烧。有人认为神选择神要那个七岁的牛献祭，也许跟米甸人欺压以色列人七年有关系，这是有些人的看法。那对基甸而言，晚上去做这件事当然比白天做这件事容易一些。好，他晚上就把巴利的坛给烧掉拆毁，而且木偶都烧掉了。所以白天城里的人发现这件事就来争闹，可是感谢神，神借着基甸的父亲摆平了所有的事情。我们来看士师记六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士师记第六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请你们读好吗？
那时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在耶斯列平原安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谢族都聚集跟随他。他打发人走遍马拿西地，马拿西人也聚集跟随他，又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伦人、拿弗他利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
请你特别留意三十四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这个降下来的原文意思，你穿上，你披上，覆盖。所以不是基甸本人有什么魅力，就是因为他穿上了圣灵，他披上了圣灵，有圣灵覆盖他，所以他一呼召就有三万两千人来跟随他。这个你从下一章你就看得出来，他一呼召有三万两千人来跟随他，要一起出战。但是基甸呢，对于要出去打仗这件事他还是没有把握，所以他向神再求一个证据。他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跟神说，神啊，你要使呢这团羊毛有露水，其他地方都是干的，这个就是证据。第二天果然是这样，他从这个羊毛凝出满盆的露水。所以你看神很爱基甸，对不对？体贴他的软弱，就给他所要的证据。可是基甸呢还是不放心，又再求另外一个证据。他说，但愿呢这个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我觉得神实在很有爱心跟耐心，再次照他所求的，使羊毛是干的，其他地方都有露水。好，这有两次证据，对不对？再加上前面提过那个磐石出火烧掉肉跟饼，到目前为止基甸一共求了三个证据，神都给他。等到真正要开战之前，神叫基甸去向跟随他的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回去。结果走掉了22,000人，只剩下10,000。然后神又用他指定的方法刷掉了9,700个人，最后只剩300人要跟随基甸出战。神知道这个胆小的基甸可能会很担心，军兵这么少。这次呢，神体贴基甸的软弱，主动给他一个得胜的凭据。你看士师记第七章九到二十三节好吗？士师记第七章，第七章九到二十三节，请你们读。
耶和华吩咐基甸说，起来下到米甸营里去，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倘若你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到那营里去，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下去攻营。于是基甸带着仆人普拉下到营旁，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布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样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到了，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一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甸营中，到了帐幕，将帐幕撞倒，帐幕就翻转倾覆了。那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就敬拜神，回到以色列营中说，起来吧， 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于是基甸将300人分作3队，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瓶内都藏着火把，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看我行事，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角的时候，你们也要在营的四围吹角，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来到营旁，就吹角打破手中的瓶，3队的人就都吹角打破瓶子，左手拿着火把，右手拿着脚，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他们在营的四围各站各的地方，全营的人都乱窜，300人呐喊使他们逃跑，300人就吹角，耶和华使全营的人用刀互相击杀，逃到希利拉的伯哈士他，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和拉。以色列人就从拿弗他利、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聚集来追赶米甸人。
好，那神特意呢让基甸听见仇敌他们所做的梦让基甸有信心，知道神已经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手中果然基甸他率领了300个军兵就大大得胜仇敌所以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不在乎人数多寡，也不在乎武器如何，而且爱里头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就是因为神一再的给基甸证据，那个意思就是他一再的给基甸打气，所以基甸就渐渐信得过神，对神的爱有信心，靠着神给他的智慧恩典，他就以少胜多，制服米甸人，国中就太平40年。神爱基甸，他也爱我们。神怎么样给基甸打气，给他得胜的恩典，神也一样会在你需要的时候鼓励你。在你需要的时候，神就是会给你打气，要使我们都可以平恩得胜。我们就是要坚信依赖神，对神的爱坚信不疑。我们要相信神比我更关心我所关心的事，所以时候到了，神一定会介入，会为我征战。那基甸打仗的方式很独特，这300个战士是拿着角，吹角的那个角，就是动物的角这样，然后藏着火把的空瓶，当300个人在那里吹角喊叫，然后打破空瓶露出火把的时候，那个敌军全营的人都乱窜乱跑，然后互相击杀，然后逃跑，所以不攻自破。那当然他这个吹角就是在吹得胜的号角，那个喊叫是在夸胜，而打破空瓶其实那个属灵的含义就是我们需要倒空自己，倒空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倾向，这些就是要完全顺服神。而那个火把是在预表圣灵的火。我们在人生的战场上，如果要为主打美好的仗，我们一定要对神的爱有信心。我们要常常夸神的爱在我们身上要得胜，仗着神的爱来夸胜呼喊，学习把自己完全交在慈爱的神手中，也常常来到主面前领受这个圣灵与火的洗礼。主来是要叫我们领受圣灵与火的洗礼，我觉得这个火就是爱火，领受圣灵爱火的洗礼。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然后他才开始进行神交托给他的任务。我们也一样，我们一定要领受圣灵与火，我们是靠着耶和华的灵才能完成神在世上托付给我们的工作跟任务。你说神真的非常的爱我们，所以他乐意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真实渴慕的人每一次聚会都可以重新被圣灵更新充满的。在路加福音11章13节，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三节。所以你跟天父求，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说天父，慈爱的天父，你乐意用圣灵充满我，你花一些时间赞美神，等候神，直到耶和华的灵降在我们身上，让圣灵的火焚烧在我们里头，然后一整天你学习行走在圣灵里，在圣灵里说话行事，靠着圣灵的能力来完成当天我们应该做的事。神爱我们，他就是用他爱的大能托住我们，使我们每一天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是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接下来我们从路德记的故事来看神的爱。这个路德记是记载一个因为饥荒而被迫离开伯利恒的一个家庭。这个主人叫以利米勒，他带着妻子拿俄米、他的儿子马伦跟基连迁居摩押地，他们在那里也娶了两个媳妇。后来以利米勒跟两个儿子都死了，只剩下拿俄米跟两个媳妇路德跟俄尔巴。那古代的女人呢，很难自己谋生，可是神当然爱这些丈夫死了又无儿无女的寡妇，顾念他们的需要。那个时候拿俄米就听说耶和华在他的家乡，你知道他是跑到国外去嘛，听说耶和华在家乡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所以他就想要从摩押地回到犹大地去。而这个拿俄米显然是一个好婆婆，所以两个媳妇都想跟他一起回家乡。可是拿俄米也很好考虑到他们的未来，所以就劝他们还是回娘家，可以再婚，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所以俄尔巴就跟婆婆亲嘴，转身就走了。可是路德呢，定义要跟随拿俄米，他跟拿俄米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显然路德也是艰辛依赖神的人，从拿俄米口中听见神的事，他就信服了。那拿俄米看见路德定要跟随他，就不再劝他了。而神真的是用爱的眼目看顾他们，神的爱的安排就是拿俄米跟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就差不多四月。而在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九节，生命记二十四章十九节有一条律法是这样讲的，你在田间你收割庄稼，若忘了一捆，你不可以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这条律法的设立就是出于神的爱，神怜爱那些寄居的那些孤儿寡妇，了解他们生活不容易。而拿俄米也知道神这条爱的律法，你只要去田间总是会拾取，有办法拾取一些庄稼的。那路德表示说他要去田间拾取麦穗的时候，拿俄米就说你只管去。神慈爱的手就引导路德去到波阿斯的田间拾取麦穗，而慈爱的神就是借着波阿斯来供应拿俄米跟路德的需要。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二章八到十八节，请我们看路德记第二章八到十八节，在旧约圣经两半圣经三百三十页，路德记二章八到十八节，请你们读。
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侍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匍匐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 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侍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攥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你看神何等的爱拿厄米跟路德，他们一回到伯利恒，哎，就满得神的赏赐。而且呢，这个波阿斯的仆人不会欺负路德，还会故意从捆里抽出起来留在地上让路德拾取。波阿斯还说，如果路德是直接从捆里拾取也可以的。而且路德像波阿斯的仆人一样，都可以享受吃喝的权利，还可以带东西回去给婆婆吃。路德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在路德身上我们就看见神不只爱以色列人，也爱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就是非以色列人，我们原本都是外邦人。所以神甚至拣选这个外邦女子路德进入神那个奇妙的计划里头，使她后来被列入耶稣基督的家谱，流传千古。那么在路德记里，这个波阿斯是预表蛮有恩慈的耶稣基督，他给我们这些像路德一样卑微不配的外邦人许多的恩典跟照顾，又向我们说恩言。而拿俄米是预表圣灵，拿俄米引导路德要跟波阿斯结合，就像圣灵引导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联合，让我们可以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在永世的荣耀里我们要做羔羊的妻，这是天父慈爱的安排跟选召。我们再来看路德记第三章一到九节。路德记第三章一到九节，这里是拿俄米叫路德要去做的事，而拿俄米叫他做的事情是根据旧约律法而有这种习俗。路德记三章一到九节，请你们读。
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藏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路德就下到场上，照他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波阿斯吃喝完了，心里欢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到了夜半，那人忽然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
好，我们先暂时读到这里。路德跟波阿斯讲，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亚兰文的旧约意译本认为这句话呢有要求婚嫁的意思，就是路德呢他原用旧约的律法要波阿斯娶他的意思。这个时候拿俄米正要卖他先生以利米勒的地， 那根据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根据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如果有人他卖了他的地业，而他没有钱赎回，那么他至近的亲属有义务把他卖出去的地赎回，使地呢归在原主的名下，因为神定规这个地不可永卖，个人要有个人的地业。那根据生命记二十五章五到十节，生命记二十五章五到十节，这个地不可以永卖，要归属于某一个人跟他的后裔。可是如果这个人他没有生小孩就死了，那生命记二十五章五到十节定规呢，他的兄弟要娶这个嫂嫂做太太，为这个所死的人尽兄弟的本分，这样呢叫嫂嫂所生的长子要归在死兄的名下，也可以继承地业。那如果这个丈夫的兄弟呢，他就是不愿意娶嫂嫂为妻，那嫂嫂可以当着长老的面前脱了这个丈夫兄弟的鞋，因为那个鞋是代表你踏在某一块土地上的权利，那脱鞋代表这个人跟这个死去的兄弟的地业就无份了。那如果有一个至近的亲属他愿意娶这个嫂嫂为妻，那生子立后，那他所生的儿子就有权继承这块土地啊，这个就是拿俄米叫路德去找波阿斯的原因啊。那其实这个波阿斯是以利米勒的亲属啊，所以他比较是跟以利米勒同辈。拿俄米本人有优先权啊，要波阿斯行使这个亲属法，但是他把这个权利让给路德，要让路德有个安身之处。然后他叫路德做四件事：第一，沐浴；第二，抹膏；第三，换上衣服，表明路德服上的时期已经满了。第四，叫路德下到场上，看准波阿斯睡的地方，然后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这个不是不贞的举动，是根据旧约律法而施行的这种礼仪跟习俗。路德是外邦女子，她当然不懂以色列人这些律法跟习俗，可是她有一个好处，就是她会顺服她婆婆，她谦卑的顺服拿俄米的指示。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她就照着去做。那拿俄米是预表圣灵，我刚已经讲过，圣灵是要吸引我们跟主耶稣越来越来越来越亲近，至终呢跟耶稣基督完全联合。所以凡圣灵所吩咐的我们必要遵行顺服。圣灵一样要我们先沐浴，先洁净自己，在圣灵的光中悔改自洁，然后你要抹膏，领受圣灵的膏抹。第三，圣灵要致死我们的旧人，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就是换上衣服的意思，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然后圣灵要引导我们下到场上，就下到一个低的地方，就是下到那个谦卑谷，谦卑俯伏在主面前安坐等候。这个路德睡在波阿斯脚下，到了夜半，波阿斯惊醒，发现有人，就说你是谁？答案是，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那波阿斯是以色列人，他当然明白神的律法还有当时的习俗，所以他完全了解路德讲这话的含义。可是他也知道根据律法还有一个人比他更有权利娶路德，更有权利去赎回这个以利米勒的产业，所以他需要先解决这件事。我们来看路德记第三章十到十八节，路德记三章十到十八节，请你们读。他的赐福，
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
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
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我实在是你一个至近的亲属，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今夜在这里住宿，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敢躺到天亮。 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错了六簸箕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使他进城去了。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怎么样了？路德就将那人向他所行的述说了一遍，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
波阿斯很欣赏路德，而且他每一次称呼路德都说女儿啊，可见他的年纪比路德大很多，他跟拿阿米是同辈的。那么刚才是提到至近的亲属，亲属这个希伯来文的词源是救赎，亲属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原文的词源是救赎，所以拿阿米认为波阿斯呢可以救赎他的家庭跟遗产。那波阿斯正是预表救赎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路德呢，他这次照着拿阿米的指示，沿用这个亲属法，他是在暗地里头进行的啊。因为波阿斯根据律法还不是他的至近亲属，有一位比他更近的啊，除非那个人放弃权力，否则波阿斯无权娶路德，也无权赎回这个拿阿米的遗产。波阿斯表明呢，如果那个人不尽亲属的本分，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对路德说，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显然波阿斯已经爱上路德，清楚表明呢，他会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他要路德进入安息，只管躺到天亮。天亮以后路德回家了，还带着六簸箕大麦啊，然后路德就把波阿斯所做的这些事都告诉拿俄米啊，拿俄米就跟路德说：“你只管安坐等候，安坐等候。”你知道圣灵也常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安坐等候在神面前，安坐等候在神面前做什么？享受神的爱，浸泡在神的爱中。与神有更亲密的爱的连结。因为我们活在一个非常忙碌的时代，有时候外面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你去处理，需要你去面对，需要你去应付，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就会消耗心力灵力体力，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有一点点疏离了。所以每天呢，我们要花时间去安静等候在神面前，在那里单单的爱耶稣，注视耶稣，让圣灵再重新把我们跟主捆在一起，把我们跟神绑在一起，深深的住在主里面。那波阿斯他认识神的律法，他知道除非最有权利娶路德并赎回以利米勒产业的那个至近亲属愿意放弃权利，否则他根本无法娶路德。那波阿斯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迅速活泼，力量在他里面，迅速活泼，力量在他里面。对，这个波阿斯真的有力量在他里面，而且办事迅速，他的生命很活泼，一天之内就把事情给搞定了。他找了十个长老来做证人，也找来那个至近亲属，问他要不要买赎这个拿俄米的地啊，他表示愿意啊。接下来波阿斯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娶路德啊为妻，使这个已死的亲属呢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这个人想一想，他不要啊，我的钱是要遗留给我的子孙的哈，我要拿这个钱去买赎田地，可是这个田地又不归我，是要归到那个已死亲属的名下，然后我还要替这个已死的亲属花心思花钱在那里管理这个田产，然后要供应他所遗留下来的这个家族的寡妇还有日后所生的儿子，然后所生的儿子跟所属的田产都不归自己，所以这个人就不愿意了。 他跟波阿斯说，这样我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这是路德记四章六节，四章六节告诉我们的。然后呢，他就当众脱鞋，表明他弃权了。所以呢，凡属以利米勒、基连、马伦的这个田产呢，波阿斯有权从拿阿米手中置买，然后又娶这个马伦的妻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留他的名。然后众长老也为这件事情做见证，而且祝福波阿斯跟路德。这个故事我们就看见神何等爱路德，给他一个好丈夫，使他不再做寄居客，有个家，有安身之处，又赐给他一个儿子俄贝德。那你知道俄贝德是大卫的祖父，路德就是以色列有名的这个大卫王的曾祖母。那耶稣基督按着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也等于就是波阿斯跟路德的后裔。现在发现神也何等的爱拿俄米，让他晚年不但有安身之处，还可以含饴弄孙，安享天年。所以我们中间年纪大的人，你不要担心自己晚年，要把自己交给神。神怎么样爱拿俄米，让他晚年有安身之处，神也会照顾你的需要。拿阿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甜，是甜，预表甜蜜的圣灵，而路德预表蒙恩的外邦人，因为他定义要跟随圣灵，跟随拿阿米，他跟随圣灵，所以他就被圣灵引导到波阿斯面前。那我们也是蒙恩的外邦人，我们好好的追求圣灵充满，在生活工作中我们学习体贴圣灵，跟随圣灵，我们就被圣灵引进主的同在，我们可以住在那个至高者的隐秘处，找到安身之处，找到这个安身之处是在我们里面的，里面的安身之处，你的心灵要安居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圣灵充满是神的应许，是神要给我们的礼物。神借着先知约珥这样讲，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信耶稣，圣灵也浇灌他，想要引导他信耶稣，但是我们信耶稣的人，圣灵会住在我们里面，这是非常宝贵的。复活主他升天之前嘱咐门徒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的喜。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一章四到五节，主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父所应许的这个圣灵的喜。其实圣灵的喜就是圣灵充满，圣灵的喜这个意思很好，就好像你被圣灵洗过一遍，全人全身被圣灵洁净，而且要浸泡在圣灵里，圣灵的浸，圣灵的浸，整个人要浸泡在圣灵里。你知道跟随主耶稣的这些门徒，他们从小就背圣经的，所以我想他们熟悉圣经，又跟随主三年，听了许多的道，而且主复活的时候已经把圣灵吹进他们的里面，可能意味着重生，可是他们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主才吩咐他们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因为主知道他们只有被圣灵充满，他们才有那个侍奉的胆量跟能力，而且生命才会有真实的改变，能够胜过罪恶，胜过肉体，胜过世界撒旦跟疾病，得着那个超越环境的平安跟喜乐。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要追求圣灵充满，而且一辈子要继续不断的追求。那圣灵充满的核心意义，中心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是看见主，是得着主的同在，看见主，得着主的同在。耶稣的门徒他们遵照主的吩咐，在耶路撒冷的马可楼，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了十天，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当门徒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彼得就引用诗篇十六篇的话 来说明他们所得着的这个新的经历。彼得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样讲，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八节，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被圣灵充满，他就看见主了，本来主复活升天了，而他也被圣灵充满，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这个新美国标准本圣经把这句话使徒行传二章二十八节的后半句翻译成 Thou will make me full of gladness with thy presence， 叫我因为得着你的同在而喜乐满满。所以圣灵充满你会有一个极大的喜乐在你里面，因为你得着了主的同在。他说叫我因着你的同在而喜乐满满，所以圣灵充满使人在灵里看见主，真实得着主的同在，还有满足的快乐。所以我再讲一遍，圣灵充满最要紧的是你里面遇见主看见主。你知道初代教会好像没有记载有人被圣灵充满倒下来的，倒是有人受审判倒下来，撒菲拉跟亚拉尼亚，保罗也是因为遇见那个审判的大光而倒下来。所以我们一定不要以为有人倒下来才是圣灵大能的工作。以前我们曾经请过一个在阿根廷大复兴被主重用的器皿来我们中间服侍，然后呢我就发现他讲完道之后在整个剧院里面一直在劝我们要倒下来，然后曹牧师就死不肯倒，他就一直给他按手，一直给他按手，曹牧师还被他搞烦了，只好倒下来。然后我在那里弹琴，他也一直来惹我，就是要我倒下来。我就觉得他是在说服人要倒下来，所以我在想说，会不会过去在阿根廷复兴，圣灵真的有做工，有人倒下来，他就认为圣灵建基一定遵循这个模式才对，所以就一直在那里劝人倒下来。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好。我们要让圣灵随己意做工，圣灵有时候这样做，有时候那样做，我们不要有意见，不要觉得说倒下来才是圣灵大的名字，所以我一定要看见人家倒下来才表示他身上有圣灵的工作。我觉得不要这样，让圣灵随己意做工。圣灵来是要荣耀耶稣，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圣灵来他是要荣耀耶稣的，他是要把复活的耶稣启示在人里面，把耶稣自己带给我们。所以彼得他在圣灵里，他看见主在他眼前，他遇见了复活升天得荣耀的基督。保罗在圣灵里，他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圣灵的终极目标，做工的终极目标，就是把我们改变成耶稣的样子。圣灵呢，不只把耶稣的同在带给我们，也把我们安置在主耶稣的同在中，使我们真实的住在主里面，在爱中与主联合，为主多结果子。我们都可以领受主所应许的圣灵。那么如何得着圣灵充满呢？第一，认罪悔改，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劝那些人，如果你们要像我们一样被圣灵充满，你要先悔改，认罪悔改。因为罪像大石头一样，会挡住那个活水江河的流出。我们要诚实地面对主，向主敞开，求主光照任何会拦阻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事。比方礼拜天十点到十点四十，如果有人不好好的赞美敬拜神，大大方方的在会堂里吃早餐，塑胶袋发出稀稀嗦嗦的声音，干扰别人的敬拜，他怎么有可能被圣灵充满？还有十二点到十二点半，不好好追求圣灵充满，就在那里聊天、聊食物、聊衣服、聊玩乐，被世界充满，圣灵早就被世俗的灵赶跑了，怎么有可能被圣灵充满？ 还有听到的时间不好好听讲道，在那里一直滑手机滑个不停，妈就一直在那里读自己的书读个不停，怎么有可能被神的话充满？怎么有可能被圣灵充满？如果你被我说中了，不要生气，要认罪悔改，认罪悔改，把主日早上10点一直到12:35分的时间分别为圣归给主，主为你舍命，主为你舍命，难道给主一个早上都不行吗？这么吝啬，好，所以我们要做真实悔改、分别为圣、敬畏神的人。如果有人我们在会后追求，一直在聊天搅扰别人，好不好？我们请招待的同工帮个忙。好，你过去很有礼貌的对他笑一笑，制止他，给他比个手势。好，我知道有一个会堂没有招待，因为我们3楼两边只有一个招待。那如果你刚好坐在后面，或者刚才坐在前面，拍个聊个不停，有些人可能健忘，他忘记这个是会后追求的时间了。你也是一样，很有礼貌的拍拍他，然后给他笑一笑，比个手势，叫他保持安静。如果他还是不听，请你下来找曹牧师上去劝导一番。我们的聚会是有人做谢饭祷告之后才叫散会。我再讲一遍，我们的聚会是有人做完谢饭祷告，差不多是12:35才叫做散会。所以在12:35之前，请你不要在聚会聊天。如果你需要早一点离开，可是你有事情需要跟一个人讲，你把他找出去，你去下面讲，去外面讲，不要在聚会当中讲，干扰别人追求圣灵充满。而且这些情形有时候会影响那些刚来我们中间渴慕追求的人，他们是慕锡安堂的名声而来的，然后一来发现你们聚会怎么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你绊倒别人了。一个人在主的光中认罪悔改，为一些事情只要主提醒我们就认罪悔改，这个是圣灵充满之前的洁净期、等候期。所以第一，认罪悔改；第二，大大渴慕，大大渴慕。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7:37-39。约翰福音第7:37-39。约翰福音第7:37-39。请。好，请你们读。
而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荣耀。
现在耶稣已经得着荣耀。那如果有人他觉得自己灵里很贫穷，他缺少爱的大能跟侍奉的恩膏，他就来跟主求，人若渴了渴慕，可以到主这里来，到主这里来，来到主面前就是求圣灵亲近神，一直学习在灵里吃主喝主。每一次我们亲近神，圣灵都在做工，都在渐渐充满我们，圣灵在人身上工作是渐进式的，渐渐充满我们，圣灵会继续不断的高摩我们。所以我们要求主加添我们渴慕的心，好叫我们能够领受无限量的圣灵。这里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肚子会涌出圣灵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第三，你要全心相信，全心相信。每一次聚会你凭信心追求神，等候神，你全心相信，我每一次亲近神，圣灵都在逐渐充满我，总有满溢出来的一天。第四要完全顺服，完全顺服。这是使徒行传5:32，使徒行传5:32这里说，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 所以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而相信的表现就是顺服。好，我们要顺服圣经上的话，也要顺服聚会中的灵，才容易被圣灵充满。比方今天我们唱第二首诗歌，主啊我向你举我手，我就发现有些人他就会把手举起来，因为他在顺服那个诗歌的灵，对不对？所以我请大家举手赞美，我知道许许多多的人都把手举起来在那里赞美神，这个叫做顺服聚会的灵。如果大家在追求主，你在那里聊天一直猛发手机，真的是拦阻圣灵的运行。所以一个人他在被圣灵充满之前，他要学习顺服主，学习遵守圣经上的命令，主的命令，也要向主情辞迫切地直求。那被圣灵充满之后，仍然要继续学习顺服圣灵，遵行神的话，仍然要继续的花时间等候神，亲近神。因为圣灵充满不是一次哦就 OK 完全 OK， 不是的，它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亲近神，聆听神那个微小的声音，那一明白神的心意，我就一定要顺服。所以借着顺服神，还有我们继续跟神有一个不间断的交通，你才能够保持圣灵的充满，你才能够保持圣灵的充满。可惜很多人不是这样，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真的身上有圣灵的能力跟恩赐，哇，他就拼命服侍，过了一段时间圣灵都漏光了。所以我们要保持圣灵的充满，借着顺服，还有跟神继续不断的相交，继续不断的追求。所以我再重复一遍，怎么样被圣灵充满？第一，认罪悔改；第二，大大渴慕；第三，全心相信；第四，完全顺服。好，所以让我们天天追求圣灵充满，每一次的聚会跟主说，主我要，我要圣灵的充满，我要重新被圣灵充满，因为昨日的恩膏你没有办法拿到今天用的，你今天要领受新的恩膏，领受新的圣灵的恩语。愿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